美国务卿布林肯本周会晤乌克兰总统及俄罗斯外长，讨论乌克兰边境紧张局势。朝鲜新年连发四次导弹，引发担忧。研究显示，第四针新冠疫苗难防新毒株感染，奥密克戎后如何管控疫情？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以色列的研究显示，第四剂新冠疫苗并不能有效防止奥密克戎感染，随着奥密克戎变种的继续传播，未来要怎样管控新冠疫情，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将在欧洲进行密集外交，寻求解决乌克兰危机。星期二，布林肯出访乌克兰以及德国。星期五，他将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的目的在于缓解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大军的紧张局势。以下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见面。国务院表示，美国强化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几天前，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说这是莫斯科对乌克兰这个前苏联共和国所发动的混合战争的一部分。去年，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10万军队。乌克兰官员说，所有的证据表明俄罗斯是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俄罗斯否认了这项指控。在德国柏林，布林肯将与盟友讨论如何阻止俄罗斯进一步侵略乌克兰的努力。预计北溪二号将是讨论重点之一。北溪二号是一条由俄罗斯绕过东欧国家经波罗的海海底通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去年九月，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宣布全部完工，但目前还没有正式运转。布林肯曾经表示，很难想象在乌克兰局势恶化的情况之下会开通这条天然气管道。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沙奇1月18号星期二说，乌克兰目前的局势极为危险，俄罗斯可能随时向乌克兰发动攻击。沙奇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如果侵犯乌克兰将面临严重后果。
President Putin has created this crisis by amassing 100,000 Russian troops along Ukraine's borders. This includes moving Russian forces into Belarus recently, for joint exercises and conducting additional exercises on Ukraine's eastern border. So let's be clear. Our view is this is a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 We're now at a stage where Russia could at any point launch an attack in Ukraine. And what Secretary Blinken is going to go do, is highlight very clearly there is a diplomatic path forward. It is the choice of President Putin and the Russian to make, whether they are going to suffer sever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r not.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在国务院会晤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讨论协调行动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他说，在这样具有挑战的时候，有西班牙这样的亲密伙伴盟友极其重要。阿尔瓦雷斯表示，希望布林肯此行获得成功。布林肯将访问乌克兰。上星期，莫斯科与欧洲国家的谈判未能消除双方在乌克兰和其他安全问题上的分歧。
It's a particular pleasure to this meeting. All of our conversations and meetings are, I think, evidence of the incredibly close partnership and relationship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ain enjoy. Spain is a remarkably steadfast partner.An all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NATO, of course, and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hosting a very important summit in a few months' time for the alliance, but also beyond, besides issues of security in Europe, and in particular the situation in and surrounding Ukraine right now. I know that we look forward to talking about the many different issues that we've focused on together, including in Africa.In the Sahel, but also in Latin America. There's a lot to talk about. But beyond that,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especially in challenging times, as these are, 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to have close partners close friends, close allies like Spain.
On the eve of you leaving to Europe, and we wish you the best luck, and we will be behind you with all the allies that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a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has pointed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Ukraine. Our position is very clear, the respect of the sovereignty and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Ukraine, including Crimea, and we consider...
星期一，朝鲜再次向东海发射两枚弹道导弹，今年开年十几天，朝鲜已经四次进行武力挑衅。韩国的朝鲜问题专家认为，朝鲜通过这四次发射，展示导弹技术的升级，既是对美国财政部本月12日公布的制裁措施的回应，也是意在增加自身的谈判筹码，甚至打破无核化谈判框架。由于目前朝鲜坚持强对强的路线，再加上美国的政策重点落在中国、台湾等问题上，预计美朝近期内不太可能重启对话。 联合国对朝鲜的行为表示担忧，敦促朝鲜重新参与到外交对话之中。斯洛文尼亚总理亚内兹·扬沙在全印电视台访问时，赞扬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并称斯洛文尼亚正在与台湾就互设贸易代表处一事进行商谈。 扬沙并未透露双方有关设立贸易代表处的谈判进行到哪一步，也没有说明斯洛文尼亚是否会像立陶宛一样，让台湾用台湾的名义在斯洛文尼亚设立代表处。北京已经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而且全面封杀立陶宛商品进口。美国和欧盟对北京的胁迫行为表达谴责和反对。 另外，海外的中国艺术家艾薇薇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表示，北京冬奥会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相比并无两样，都是中国呈现给世界的虚假微笑。艾薇薇曾参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场馆鸟巢的设计工作，她希望奥运会的举办会带来中国更大的开放，但事与愿违。艾薇薇认为，北京冬奥会和新冠疫情叠加，对于中国的威权政府而言时机最好不过。 由于疫情，奥运会期间将限制记者的行动。他也可以展示中国政府奥威尔式的管控。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 以色列的研究显示，第四剂新冠疫苗并不能有效地防止奥密克戎感染。同时，美国已经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感染过新冠病毒。随着新变种的不断出现，如今要如何有效地管控新冠疫情？今天我们邀请到斯坦福大学儿科及医疗政策教授王志宏教授来进行解读。欢迎王教授。您好。 王教授，我想首先请问您，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新冠疫情开始到现在啊，科学家们一直在强调说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还有传播的一个最佳的方法。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以色列的研究显示说，第四剂的疫苗其实并不能有效的防止感染奥密克戎，而且呢，上周我们也看到欧盟的监管部门警告说，频繁的接种新冠疫情新冠加强针可能会削弱免疫系统。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我们要如何来理解这些？ 这些信息，比如说现在接种了三剂疫苗的民众，下一步的计划应该是什么？
那个接种疫苗就像开车的时候戴安全带，它没有办法去预防这个出车祸，但是出车祸以后呢，它如果有戴安全带的话，就是比较会有保护作用。其实疫苗有史以来就是它可以避免更严重的受感染以后更严重的这个身体状况。 那比如讲说，我们中水痘的疫苗，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两个水痘，如果被感染的话，或者是我们打这个influenza 那流感啊，有时候也会有轻微的症状，所以打疫苗并不表示说是完全是可以避免感染，只是说感染以后呢，你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比没有打好很多。
那您认为接下来在美国，因为现在美国已经是这个一直在鼓励去接种新冠加强针第三针，那么今后在美国会鼓励接种第四针吗？
其实这要打几针呢、哦、是 看这个疫苗的有效性，比如讲说以色列一开始他发现说接种第二针以后6个月以后啊，它的保护性已经变成 16%， 所以就表示说这个保护力已经不够了，所以他才会建议打第三针，所以以色列也是第一个建议打第三针的国家。那美国当然也看的资料，那美国也有自己的资料，所以我们也发现说哎，可能2针是不够的，所以要打第三针。那这种是状况是时常会发生，比如讲说我们小孩子在打疫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乙型肝炎啊 Hepatitis B 需要打3针才会有足够的保护力。那至于要不要打第4针，我们一直在 follow 啊，就是说他到底免疫力还够不够。那不是只有对某一个病毒的免疫力，它还有其他的变种，所以我们从原始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到 Alpha 到 Delta 到 Omicron， 那我们也要去分析说他们对不同的变种的这个保护力是怎么样才来做决定。
是，那针对欧盟的这个监管机构，他提出的说，如果过于频繁的接种新冠加强针，有可能会削弱免疫系统，我们应该怎么解读这样的信息？
哦，这个还没有下定论，这个不可以这么快下定论。其实这种研究是相当的复杂，哦，而且困难，而且不是说降低所有的免疫力，啊，可能是说啊，这个疫苗啊。打了以后会有产生不同的免疫系统的一些调整这样子。那所以这个资料我想还没有这么快就可以出来。
好的，那接下来我想请问，因为美国的这个新冠疫苗的一个主要的制造商莫德纳啊，他已经表示说可能最早会在2023年的秋季来推出这个 COVID-19 和流感一个2合1的这么一个疫苗。我们知道以前呢，每年我们是接种一剂流感疫苗，那么现在会不会这个疫苗以后就变成一剂流感加新冠这个2合1的疫苗？这是今后的一个趋势吗？
有可能，但是就是要把2种疫苗合起来一起打的话，要看它有什么副作用没有。像我们小孩子的针，有时候是2、3种针一起打，放在同一个针里面，叫做 combination vaccine。哦，那这 combination vaccine 你要把它做好的话，要看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那现在已经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是不是说明这个新冠病毒以后可能就像之前的这个猜测所说的，以后会和我们人类像流感病毒一样，和我们一起共存下去了？
其实冠状病毒哦 ，coronavirus 本来就是一般感冒的20%，那新冠肺炎只不过是 coronavirus 在2019年，它的变种叫做 COVID-19， 所以冠状病毒本来就是一般感冒的20%。
好的，那针对现在在美国这个最流行的奥密克戎这个变种哈，有科学家就提出说，现在有这个研究显示，接种了2剂新冠疫苗之后，那么再感染这个奥密克戎的人呢，他们可以获得一个所谓的叫超级免疫，就是这些人他们身体产生的这个抗体的效率是没有突破感染的这个群体的10倍，以至于现在有人就说，那么现在还不如我现在就去感染这个症状可能会很轻微的奥密克戎，那这有可能是获得这个有效免疫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哦，这个有2个部分啊，就是我们产生疫苗，你可以打产生抗体，你可以打疫苗，这是疫苗产生的抗体；你也可以得病，那就是 natural immunity 自然产生的抗体，就是得过病产生的抗体。那你打疫苗以后再得病，有可能你的抗体就比较高。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说新冠肺炎是有后遗症的，你得过新冠肺炎10%的人大概10%会有后遗症，比如讲说长期的会觉得疲劳或是头痛那小孩子有的会有一些就是过动的一些过动症的在小孩子也有发生所以最好不要去得新冠肺炎才不会有这些后遗症，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说为什么有的人有后遗症，有的人没有。
是，那么现在看到这个全球包括美国这个新冠疫情蔓延的一个情况，您认为有多大一部分人他需要通过感染新冠病毒而获得免疫，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的数据是已经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口是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了。那么自从奥密克戎在美国出现之后呢，我们自己身边的感染病例也是越来越常见了。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和以及您怎么看接下来的这个趋势？
因为美国只有62%的人呢、有打过两剂，那就是表示大概40%的人没有打过两剂，那所以美国的感染率非常高，然后呢目前还没有开始降，那美国的住院率啊是比其他的欧洲国家打过大概70-80% fully vaccinated 就是都打两剂的国家，它的住院率还高大概两倍，所以可见现在美国的疫情啊。大部分住院是因为没有打过疫苗的人在住院，他的住院的几率大概是有打过疫苗的10倍左右，那所以呢现在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赶快去打疫苗，那如果还没打的话那这样才可以防止说因为得到新冠肺炎去住院或者是死亡，这个是还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就是说大家要把口罩戴好，那现在的口罩可能我们以前戴的美国很多人都戴布的口罩，这个可能不太够哈，可能要至少要这个手术口罩 surgical mask 或者是 N95， 那有时候可能要戴两个口罩，这个是避免感染，那尽量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啊。那另外就是说未来今年就是有很多口服药要出来嘛，那这口服药是相当有效，所以以后还是要靠就是说测试，现在美国政府有要给快筛嘛，好，快筛以后如果是得病5天里面呢吃这个口服药，它其实是可以预防住院的，所以以后就可能是要靠还是赶快把疫苗打好，然后如果要有加强的 booster 加强再打一针，那然后勤戴口罩，那然后测试出来以后呢赶快吃药，所以以后大概会演变成这样。
是王教授，您刚才提到了一些这个美国政府的防疫的指导和规定，包括戴这个 N95 的口罩啊，或者说至少要戴这个医用的这个口罩。那么其他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像 CDC 它缩减了这个隔离的期限，改成了5天。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否足够？以及美国还有哪些这个防疫措施需要改进和更新的？
CDC 把这个时间缩短成5天啦、这主要是因为劳工短缺的问题啦。因为在5天里面可能第五天还是可能有一些感染力的。但是因为医院的人工不足所有的超级市场，所有的我们人就生活必须要使用的这个劳动力啊都不足，所以说现在说5天以后就可以去上班，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感染力，所以还是大家要把口罩戴好，那常洗手才不会被感染到。
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由于奥密克戎感染导致劳动力不足的这个现象，其实今天我在新闻里也看到说，就您所在这个 Palo Alto 这个学区也有很多的这个教师和教职员工被感染，以至于有很多的家长要自愿的去学校承担一些比如说像送餐和清洁的工作，才能维持这些学校的运作。那么其实我们在身边有很多像您刚才说的像餐厅啊、超市啊这些服务业也是面临一个用工短缺的这样一个困境。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困境还会持续多久？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在一些城市，比如说像纽约，现在的这个感染的病例数量已经是出现了一些缓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已经见顶了这个感染？
我们每天都有资料知道说，比如讲说今天感染多少人那现在都还是在70-80万人有时候还会上去一点，所以我们每天看这个资料，看是不是有下降的趋势。那另外就是说希望这个口服药可以更快的制造，让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取得 那这样子的话，就算是得了这个新冠肺炎，把口服药吃的，可能几天以后就没有什么症状了。
嗯，是。那么另外一个一项这个拜登政府应对奥密克戎的这个新措施呢，就是向美国的家庭开始发放免费的家庭检测的试剂盒。这个家庭检测的准确性有多高？
看哪一家厂商哦。那一般那个 WHO 是建议至少要敏感度大概要80%以上哦，那90%以上是最好，这是快筛的部分哦。那因为现在这个病毒啊相当的频繁，就是说很多人都有，那所以呢你要用一个快筛去测啊，如果是测出来是阳性的，那可能真的是阳性的，因为它是非常 prevalent 啊，很多人都有呀。Yeah。
但是如果检测结果是阴性的话，还需要再去比如说政府的一些机构做一个 PCR 的检测吗？
如果检出来是阴性的话哈，如果有症状的话还是可以去做 PCR 啊，那如果是没有症状哈，你再测一次哈，那如果还是阴性的，那你可能没有，因为你这个0.8再乘以0.8，你要测两次都没有测出来的几率就相对少。
嗯，好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从这个疫情初期开始，我们就听到这个所谓群体免疫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有70%左右的人获得了这个病毒的抗体，那么有可能我们就快要走出这个全球疫情的大流行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疫苗接种过疫苗的人也会发生一个突破感染的情况，那么现在这个群体免疫还有意义吗？这个概念
意义不大，因为有变种嘛，所以你也可能先得 Delta 再得 Omicron， 这都有可能。我就好几个朋友得过两次，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下群体免疫的意义不太大，还是要自己要去打疫苗才可以有保护，就像我刚才讲的，要自己要带安全带，
是
这样出车祸才不会严重。对，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 Omicron 之前的这个 Delta 也是致病率比较高的这个变种，在美国现在还在流行吗？
还在流行，有些地区啊，它是也有 Delta 也有 Omicron。那当然，病毒跟病毒在竞争啊，那个 Omicron 传的比较快，所以它比较有竞争力。那病毒它本身呢，它不会想杀害这个 host， 就是它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它可以传播的很快，让它的比较能够比别的病毒还竞争的更好。
是，那么 Omicron 现在在美国最流行的这个变种是 Omicron， 那 Omicron 之后会怎么样？接下来的变种会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预计吗？
哦，这个还不知道，因为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变种嘛。那现在全世界大概有60%的人有打到疫苗，有40%都还没有打到疫苗，所以你可以想象说，这个40%还没打到疫苗，他们可能在里面的传播的这个病毒啊，很可能会变种变得很快，所以我们以后真的不知道说还会遇到什么状况。
是。那我们说到就是在现在的这样的情况下啊，对于这个疫情的管控，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两年疫情期间呢，很多的亚洲国家是通过非常严格的入境管制还有隔离以及旅行限制这些措施呢，是相对有效的达到了管控疫情的目的。但是随着最近这个奥密克戎的传播，这些国家也出现了防疫的破口。那您认为比如说像中国采取的这个零容忍的政策，对于奥密克戎这样的变种是否有效？
这个零容忍的政策，它有对经济会有蛮大的影响啊，因为等于是锁国嘛，哦，在这个状况下，奥密克戎因为它传播很快，所以不太可能完全被封锁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要考虑，就是说是不是有更好的疫苗，能够让大家的这个免疫力能够提高，这样子如果得病的话比较不会那么严重。我想应该把这个得病率啊跟这个住院率跟死亡率分开，你如果得病 OK， 只要不要住院太多或者是死亡太多， 还是可以与病毒共处。所以我想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应该想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怎么样来降低我的住院率跟死亡率。那唯一的方法到目前还是接种疫苗，然后未来的口服药这个 antiviral。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王志宏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啊，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大约100名抗议者走上纽约市的街头，抗议暂停驱逐房客的禁令到期。示威者希望州长维持这一措施，以保证成千上万的人不会在寒冬和新冠病毒激增期间面临遭到驱逐的命运。
Children of color in New York City are going to get evicted by their landlords, are going to wind up on the streets, are going to wind up in our shelter system. And that just is not possibly right.
We're here in order to protest evictions. Tomorrow is the end of the eviction moratorium, and it's unacceptable to start eviction proceedings against 250,000 people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when it's winter. There's a pandemic still going on. It's just unacceptable.
How many more people got to be set outside because these greedy landlords taking advantage of a situation through these crises? You're not going to deal with this anymore.
Thank you, ma'am. On the sidewalk, please.
Step. There you go.
Please, sidewalk, please.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